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是向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提出的，然而如马歇尔本人所预料并希望的，苏联拒绝了美国的援助，他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只得跟随其后，包括极不情愿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生怕惹怒苏联，也拒绝了美援。斯大林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是决定性的一步，他是否铸成了大错呢？他的拒绝剥夺了东欧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刺激中受益的机会，在几百万欧洲人眼中，美国因此占据了道德和政治高地。但是斯大林担心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会危及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安全，从他的角度来看，拒绝马歇尔援助可以保证西方无法干预苏联在东欧巩固势力的努力。他担心美国会利用经济援助来破坏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政治统治地位，这个担心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决定意味着欧洲明确地分成了两半，苏联集团之外的16个欧洲国家和来自德国西部地区的代表于1948年4月组成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EEC， 来协调马歇尔计划的执行。可是这也预示着欧洲不仅因铁幕而陷入长久的分裂，而且西欧国家彼此之间也从此分歧不断。美国人希望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实现一体化，马歇尔计划就是以向此方向的努力为前提的，要求先建立欧洲海关联盟，由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来执掌。美国人想按照美国的形象打造新西欧，但是欧洲各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所驱动，很快使得美国推行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受挫并最终失败。如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辛辣地指出的，欧洲人既没有政治力量，也没有清楚的远见来为欧洲设计新未来。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苏联人有着病态的恐惧，英国人病入膏肓，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人一样缺乏决心。法国领导人认为法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在于防止德国重建后再次依靠鲁尔地区的重工业振兴军力，美国提倡的那种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不利于维护法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法国自己的战后重建计划是以鲁尔地区的国际化为基础的，既可保证法国得到德国的煤炭和焦炭，又能永久性的削弱德国的国力。但是1948年6月西方盟国决定在德国西部建立一个单一国家时，法国被迫改变政策，在德国的燃料资源和钢铁产出的分配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就是法德谅解的起源。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在这个关键谅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国家利益与法国迥然不同，在伦敦的决策者看来，马歇尔计划设想的欧洲海关联盟这个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对英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些高级公务员认为与欧洲的长期经济合作对我们没有吸引力，他们担心那最终会使英国遭遇破坏性的经济竞争，阻碍政府独立采取措施推动国内的复苏，造成美元的进一步流失，从而加深英国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与英联邦各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和振兴世界贸易。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外交官威廉 L. 克莱顿做出了相当准确的评价。英国人的问题是，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设法维持大英帝国以及英国对帝国的领导。乔治·马歇尔自己也总结说，英国想从欧洲复兴计划中充分获益，同时维持它不完全是欧洲国家的地位。一些欧洲小国也采取了与英国相似的立场，因此美国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欧洲后来逐渐开始的经济合作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功劳，而是要归功于法德两国在鲁尔的煤炭和钢铁问题上的和解，英国却不肯参与这样的合作。到1948年秋，欧洲的经济分裂也变得与政治分裂同样深刻。10月， 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的后继机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目标是阻挡所谓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苏联认为，世界分为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受苏联影响的民主集团。1949年1月，苏联集团创立了自己的经济机构京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以抗衡由美国牵头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确认了欧洲已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为在德国西部建立国家而采取的步骤固化了这一分裂。1948年6月，西方盟国同意在德国西部建立国家，他们推行了货币改革，为德国西部的经济复苏提供了财政基础。许多德国人后来认为，对他们的国家来说，这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不久后，德国马克开始启用，对许多商品的价格限制被取消，导致黑市迅速消失，经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作为回应，苏联人在德国东部也启用了新货币，他们还封锁了德国西部地区和首都柏林之间的陆上通道。柏林本身也处于四个战胜国的占领之下，但离苏战区近得令人不安，只有150公里，此举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苏联企图把西方盟国挤出柏林，美国人则把柏林视为考验，他们对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搞的政变记忆犹新，担心如果撤出柏林，苏联就会进一步扼住整个西欧的咽喉。于是西方盟国为打破封锁，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空运。自6月26日开始，在连续321天的时间内，27.8万架次运输机为被封锁的西柏林民众运送了230万吨物资供应，直到斯大林最后认输，于1949年5月12日解除了封锁。柏林空运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好的宣传材料，它表明美国愿意并且决心保护欧洲，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那个五月的晚些时候，德国西部的代表为将要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起草了一部基本法，也就是宪法。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此时苏联已决定在他控制的地区也另建一个国家。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东区成立，德国无限期，许多人认为是永久分裂的命运就此铸就。眨眼之间，德国在西方眼中从对欧洲未来安全的威胁摇身一变，成为防御苏联扩张的堡垒。1947年3月，法国和英国在敦刻尔克开会，签署了一项防卫条约，仍然以防御未来的德国入侵为导向。不到一年，这项条约扩大成为布鲁塞尔条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成为签署国。但是此时被视为主要威胁的不再是德国，而是苏联。面对苏联的强大力量，西欧各国的忧惧日增，美国又承诺无限期留在欧洲，这意味着必须把美国正式纳入防卫西欧的安全安排。柏林危机刺激了抵御苏联扩张的大西洋联盟的成立，因为它充分显示了西欧若是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是多么脆弱。1949年4月4日，布鲁塞尔条约的签署国加上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挪威和冰岛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承诺一方受袭群起支援。北约给西欧提供了一种光靠他自己薄弱的防卫能力无法得到的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北约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成员国团结一致捍卫西欧的决心。事实上，北约远远达不到防卫西欧的要求。苏联的地面部队相对于西方盟国的优势是12比1，西方国家驻扎在欧洲的14个师中只有2个师是美军。无论如何，人们很快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欧洲安全问题。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实验场引爆了他的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人本来以为他们在拥核方面能长期一家独大，却没有如愿。两个军事超级大国隔着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对峙，随着双方核武库的迅速扩大，冷战很快成为两大集团的对峙相斗，一斗就是40年。到1949年，形势更加明显地表示，东西欧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都将实现仅仅四年前还无法想象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旷日持久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个局面呢？五个关键因素的互动交织构成了到20世纪50年代才充分落实的空前转变的基础。他们是德国大国野心的终结，对战犯和通敌者的清洗产生的影响，欧洲明确并持久的分裂，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加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原子很快发展为热核战争构成的新威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45年，欧洲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破坏性因素，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那就是德国觊觎世界强国甚至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这个野心是1914年战火燃起的背景因素之一。1918年后，在命途多舛的民主制度下，他一度沉寂，却阴魂不散。1933年后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直接导致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45年德国的完败彻底粉碎了这个野心，在欧洲中心去除了这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乱源，这使欧洲即使在冷战的分裂中也获得了新的机遇。对通敌者和犯下严重战争罪的人开展的清洗尽管不够全面彻底，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不仅使遭受纳粹分子和通敌者残害的人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泄，而且保证了极端右派的暴力政治没有机会像1918年后那样毒化社会。这样造成两次大战之间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几乎完全消失。东欧发生的国界改动和人口迁移虽然造成了可怕的流血，但导致了比战前程度高得多的民族单一化，这也帮助维持了欧洲东半部的和平，即使这是在苏联控制之下强迫进行的。尽管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事实证明把欧洲分为两半的铁幕是稳定的基础，虽然它给被迫忍受几十年苏联统治的东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代价。苏联越坚持他对东欧大一统的控制，美国就越决心通过对西欧施加影响来与之抗衡。1948年的盟国空运之后，柏林成了美国保卫西方的象征，很快它又成为铁幕的唯一出口，几百万难民经柏林朝着一个方向涌流。若是没有美国的存在及其带来的安全感，很难想象反共的意识形态能够在西方建立如此高度的稳定。苏联并没有挥师西欧的计划，虽然当时西方的人对此惴惴不安，但是若是美国没有支持西欧经济重建，保障脆弱的政治制度，提供安全保护伞，发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西欧的共产党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建立稳定的多元民主的概率也会随之缩小。如果美国人按原计划于1947年撤出西欧，很难说法国和英国这两个疲软的前欧洲强国是否有能力推动西欧成功重建。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保证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因之额首称庆，左派尤其对此深恶痛绝。在许多人眼中，欧洲正日益美国化，这也不是人人称道的现象。和战前一样，一些圈子里的人视其为欧洲文化衰落的表现。然而无论美国的持久存在给欧洲造成了何种问题，它带来的影响都远远利大于弊。在美国的保护下，西欧得以寻找实现团结的方式，开始摒弃不久前还造成了巨大威胁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造成的空前繁荣，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战后普遍实行了紧缩措施，但经济繁荣很快就曙光出现。虽然马歇尔计划不是造成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它代表了对西欧未来的新希望。二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得到了美国贷款的支持，并未要求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而战争赔款正是破坏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稳定的一个因素。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如1951年的一份报告所说，它使欧洲经济获得了自我复苏的力量，欧洲经济迅速复苏，靠的是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和生产力，积聚已久的需求和技术创新。此外，人们从一战后只靠市场力量恢复经济的做法中汲取了教训，应用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这些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欧的经济也与技术先进、经济繁荣的美国愈加密切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东欧很快被西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是在苏联毫不放松的控制下，战后的东欧经济增长也急剧加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物质进步。两次大战期间被国家、族裔和阶级冲突撕裂的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在建起了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基础。无论在这一过程使用了何种强制手段，最后核武器成为铁幕两边的注意焦点。这种武器能够造成巨大的毁灭，而且很快又发展出了比夷平、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更强大的核武器。使用这种武器的后果使人无比忌惮，反而减少了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之间开战的可能性。随着氢弹的发明，美苏两国到1953年都获得了保证互相毁灭的能力。很快，拥有核武器成了在欧洲国内引起激变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为确保自己的强国地位也造出了核武器之后。但是核武器既然已经发明出来，美国在1945年还实际使用了两次，盼是把他们盼不走的。当然他们的存在令人恐惧，他们有朝一日投入使用的可能性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冲突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一前景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使1945年后分裂的欧洲实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可能建立的稳定，虽然此点无法用事实来证明。从1945年时的情形来看，欧洲未来似乎将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它分成两半的时候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大陆，但是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东欧，苏联用强大的军力把各国的利益迅速置于苏联利益之下，民族国家的主权很快名存实亡。西欧国家尽管受美国的影响日深，却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寸步不让，英法两国尤甚。大战刚结束那几年，没人谈论要成立超国家的政治实体。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想法时，既没有把英国包括入他倡议的这个新政治实体，也没有设想世界会不再受强国统治，他一门心思要维持英国在强国行列中的一席之地。但是后来发生了冷战，还需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幼苗不被国家间的竞争所摧残，两者共同形成了推动欧洲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协调和整合的压力。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的组成，和次年北约及致力于法治和人权领域合作的欧洲理事会的创立，标志着这方面的初步努力。这些举措体现了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结合，是向着实现国家利益与欧洲一体化、扩大相协调的目标迈出的一小步。由于历史上的深刻裂痕，各国不可能很快或完全放弃对国家利益的最高重视，英国尤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自己主权地位的举措。1950年法国提出共管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的舒曼计划时，主要是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控制德国重整军备的能力来保证法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实现欧洲团结的理想。但事实证明，那是决定性的一步，开启了通往共同市场和创立有着自己治理机构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道路。从战火的余烬之中，一个新的欧洲排除万难，以惊人的速度重新站起，它分成了两半，但每一半都建起了大战刚结束时无法想象的坚实基础。未来仍难以预料，但是在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留下了物质和道德上难以磨灭的累累伤痕后，欧洲出现了空前的稳定与繁荣的可能性，那是欧洲在几乎自我毁灭的那几十年间做梦也想不到的。致谢。本书能够写成，全赖他人的建议和鼓励，有时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感谢下列的人以不同方式给我的帮助：乔治·伯金、理查德·贝塞尔、约翰·布勒伊、弗兰茨·布吕格梅耶、克里斯·克拉克、保罗·科纳、戴维·迪尔克斯、克里斯托弗·杜甘、理查德·埃文斯、德特勒夫·费尔肯、于尔根·费尔斯特、诺布尔·弗赖、埃尔克·弗勒利希、玛丽·富布鲁克、迪克·吉尔里、罗伯特·格尔沃斯、 克里斯蒂安·格舍尔、麦克哈纳、乔·哈里森、朱莉亚·霍夫曼、多夫·库尔卡、埃伯哈德·耶克尔、马吉特·克特勒、彼得·利德尔、克劳斯 ·A· 迈尔、迈克尔·曼、安迪·马里森、剑桥现代史讨论课的成员、汉斯·莫姆森、鲍勃·莫尔、艾琳·尼尔森、弗兰克·奥格尔曼、彼得·普尔泽、阿隆·罗德里格、玛丽·文森特、乔治·维德尔、汉斯·沃尔里希·维勒、弗里德尔·魏特布雷希特、夏洛特·伍德福特、汉斯·沃勒、乔纳森·莱特和本杰明·齐曼。感谢格哈德·西施费尔德馈赠权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知识百科全书，他亲自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后来又出了优质的英文版。伯恩特·哈格特维特热心提供了两本我未曾读过的书，他们内容丰富，使我获益匪浅。一本是迪尔克·伯格·施洛瑟和杰里米·米切尔共同编辑的关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民主危机的论文集，另一本由施泰因·乌格尔维克·拉森所著，论述1945年后从法西斯主义向民主的过渡。我也感谢诺曼·戴维斯指点我查阅了若干关于在波兰发生的事件的记录，都是目击者的叙述，包括一位村长杨·斯洛姆卡的令人着迷的回忆录。我还要感谢安德烈亚斯·科塞特给我介绍了更多有关波兰的参考资料。我尤其感激对本书的书稿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贝弗利·伊顿纠正了许多拼写错误，特劳德·施佩特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每次去慕尼黑都受到他和乌里希热情慷慨的款待。我也要衷心感谢专家们提出的宝贵的技术性批评，包括戴维·卡纳丁、企鹅欧洲史系列总编劳伦斯·里斯和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完稿后，理查德·梅森对文字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像以前一样，与企鹅出版社的出色团队一起工作令人非常愉快。编辑西蒙·温德尔一如既往的无懈可击，他和玛利亚·贝德福德在资料研究和照片甄选方面帮了大忙。理查德·杜基德以他惯常的高效主持了书的制作。还要感谢奥利奥尔·格里菲斯·琼斯把索引汇编得井井有条。对安德鲁·威利这位无可匹敌的代理人和伦敦威利公司的詹姆斯·普伦与莎拉·查尔方特，我从来都抱着感激之情，感激他们始终给我的帮助和咨询。贝蒂、戴维和斯蒂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贝蒂对书中的几处细节提出了中肯的问题，而我和戴维在迪兹伯里的皇家橡树酒吧里关于书稿的讨论对我大有帮助，也是我乐在其中。最后，我的五个孙子孙女索菲、乔、埃拉、奥利维亚和亨利总是让我快乐开心，使我得以暂且忘记本书叙述的各种阴郁悲惨的事情，让我们期待他们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欧洲能够完全摆脱造成了以往黑暗历史的分裂、敌意和仇恨。伊恩·克肖，2015年5月于曼彻斯特。